的兄弟有罪，来的兄弟有罪。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本期朱怡因为有事情所以就请假了，这一期呢就是我和杨哥两个人。这一期呢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关于异地恋的，因为其实杨哥的话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异地的这样一个状态中，而我呢其实也快要进入异地这个状态了，所以说我其实心中还是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疑问的，所以我其实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聊这个来从杨哥这里获得一些经验吧。所以首先我想问一下杨哥，就是你的这个异地的状态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我是18年9月份到香港读书的嘛，当时我男朋友还在北京上学，所以我们俩是从18年9月份开始异地，一直到现在都处于一个异地的状态，应该是有一年，快两年了吧？对。
那你当时到香港去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异地这件事情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问题，或者说带来一些困难呢？
因为是这样的，当时大家都是学生嘛，所以觉得另外一个人去别的地方读研究生，然后就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就当时因为我们学校很多情侣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女生要去英国读书了，男生留在国内工作啊之类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要毕业的时候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吧。所以当时去读书的时候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们俩在异地之前大概有2年半都是朝夕相处的，所以就是感情基础是比较牢固的那种。当时会觉得说异地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我们也想了一些比如说异地见面的办法平均多久见一次面这样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自信满满的。
我听到你说那个两年多朝夕相处，我就想说受够了已经受够了彼此，所以说我们要赶紧找一个机会分开来。
这不是我想的啊，是阿飘说的。
对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就还蛮有自信的嘛，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异地这件事情它好像有一点点不那么舒服了呢？
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我刚去香港的时候因为面临一个非常全新的环境嘛，包括可以说语言环境都是全新的，就是整个粤语的环境，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特别不适应。虽然我之前也在香港比如说交换过啊，或者是去上过什么 summer school 之类的，但是刚到那边你要一个人去办什么身份证啊，去学校办学生卡之类的，你没有特别好的朋友在那边，然后当时会觉得非常孤单吧，就是一个人要处理好所有的事情。然后当时我男朋友是刚进入大四的阶段，然后我们学校是大四的时候会从新校区搬到老校区，老校区在北京二环嘛，就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它是属于那种刚到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一个很新鲜的状态。然后我是属于非常不熟悉这个环境，然后我们俩的其实状态是差蛮多的，所以当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不能在我身边，或者说为什么他不能每天抽时间听听我讲一下我今天发生的什么事情。对，当时就是刚去的时候那个状态调整是还蛮明显的，就是没有暑假那段时间那么自信吧。就暑假的时候想哎呀不就是异地嘛，我在香港我吃喝玩乐不管男朋友多好。但当时就是一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我适应不了，我没有办法适应这么长距离的恋爱关系这种感觉。
就主要还是就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特别再加上语言的这种陌生给你带来的那种冲击，突然就你的自信心就没有了是吧？
对，就是对，一方面是就是自信可能没有像说在北京上学那么自信，然后第二个是确实是要自己处理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无助，然后第三个是好朋友也都在处理自己的新生活嘛，比如说朱怡她去读书了，然后另外的好朋友他们也在进入自己新生活的状态，可能一起交流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刚去你也不可能立刻就认识非常好的朋友嘛。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朋友的话你也不能要求他就是随时都要听你去讲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可能恋人的这个角色就更需要他能够帮你去解决当时所有的那种痛苦也好，或者说不安，对不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需要一个人他能了解你的不安，就是你在你的新环境中的不安。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异地恋里面非常难做到的一点，因为你们两个人异地了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生活环境就是可能会截然不同，也许就只有一小点交叉的地方，所以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角度上，站在你的生活环境里去想你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异地恋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就是你们俩生活的环境完全会不同。
我就在想啊，就是你觉得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比较重要的是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点，还是说两个人能包容不同点呢？
我觉得这两点都很重要。哎，就是你跟他可以成为恋人的基础肯定是你们要有一些共同点共同话题吧，然后能走得长远的基础是你们可以互相包容不同的地方甚至是缺点。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
对，
那你们大概就是多久见一次呢？因为你刚才也讲到说你们有这个计划嘛。
当时上学的时候因为都学生嘛，然后从香港飞北京或者从北京飞香港的机票都是对学生来讲都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所以我们上学期间的话可能2到3个月见一次面吧，然后见一次大概会一起待1周10天左右的样子，大概是这个频率。
小芳不是大四吗？她不用上课吗？不用实习吗？为什么能待2到3天？
就是比如说我圣诞节我们放假期间我就回北京去找她，她那个时候正好也大四，就是上学期的考试基本上都结束了，就处于一个准备放寒假的状态。
就是找一个两个人都有空的时间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异地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有不太相信对方的时候？
没有。哎，我是没有，我不知道小芳有没有，就是
把小芳叫过来问一下。
我是真的就是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的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联系不到他，然后他说啊我跟朋友去喝大酒了，我们大概喝到几点钟，然后我就倒头就睡了，就是这种。就他说了，只要他说出口我就相信，我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小芳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对吗？
对，他基本没有骗过我，就是
真的吗？
后来有一次。
我们就不聊后来有一次。
对，反正就是之前没有过，但是后来有一次。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异地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很确切的走到一个比较远距离的这样一个异地的状态，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异地其实可能相见啊这些终究还是会受一些实际因素或者说现实条件的限制，就像杨哥和他男朋友的话，他们毕竟说这么远，然后可能路上的花费也会比较大，那我觉得就是异地的过程中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因为就像杨哥说的，就是他男朋友不管讲什么他都会去相信他，因为他觉得他男朋友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而这也是 我现在对于走进异地这样一件事情，我会比较有信心的一个点，因为我认为，就是在我的这段关系里面，我们两个人是可以相互信任的，就是哪怕是对方做错了事情，我也会相信他，会在做错事之后会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虽然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是这个人怎么有一点老实，或者说这个人怎么有一点笨，但我觉得就是这种愚笨，或者说这种坦白吧，它是两个人能够相互相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然后我想问一下杨哥啊，就是在异地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像某些节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呢？
这倒还好哎，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俩就是不会特别庆祝那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的节日，比如说我们是不会特别看重2月14号或者七夕情人节这种日子，我们是会很看重就是独属于我们俩的节日，比如说纪念日啊，然后对方的生日，就是我们会比较看重这些，所以就觉得说那些大家都过的节日那我们就没有关系嘛，但是这种纪念日一定要好好的远程庆祝也好，能见面也好，反正就是要好好庆祝一下，比较有仪式感那种，所以其实节日对我来说还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那一些节日，当然就是可能节日的时候没有能陪在身边的话，你确实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空落落的，但是还是因为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节日的话，首先就是外面的人实在太多了，然后我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很喜欢人多的，而且第二个的话，节日的时候的话就东西特别贵，作为一个穷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过这些节日。
我听到了什么？没有资格过这些节日。
是的，我没有资格。贫穷就是贫穷这两个字告诉我的事情，就是你没有资格去享受太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啊，就是异地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比较怎么说呢？会对恋情产生伤害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吵架。你们会有频繁的吵架吗？因为我知道肯定吵架这件事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吧。
对，肯定会产生一些争执嘛。但是异地恋吵架非常麻烦的事情是，就是你不能跟这个人面对面把你的想法讲清楚。就我觉得面对面就是你的表情啊，你的语气都能很好的传递你的情绪，但是你异地恋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打字，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打视频，就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特别有效的传递信息。对，然后异地恋吵架肯定是就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感情再好的情侣就是处于异地的状态的时候肯定也会产生很多摩擦嘛，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约定成文的一个，也没有约定成文，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嘛。
约定成文是你的一份合同吗？
没有，那我们有一个就是非常默契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我们异地恋吵架的时候就是不会过夜，就是不会生隔夜气，就一定要在睡前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也不会就是说有那种冷战啊，我两三天找不到他，或者他两三天找不到我这种状态都不会有。就算我前一天再生气，我们第二天早晨还是会跟对方说啊，我起床了，早啊之类的话。
哇塞，你这个，因为我就是一个，我感觉人家在讽刺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冷战的人。
我没有。
因为我会有的时候就是生气到会直接挂掉电话，或者说就是发消息不回，因为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气头上，但是后来我有朋友跟我说，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生气的话，你应该就是很直接的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我不喜欢，然后我也不希望它再发生了，而不是用一种沉默来告诉他你的不喜欢。因为其实沉默这件事情的话，就可能你没有给他划清一个很清晰的界限，然后缺少这个清晰的界限之后， 他在下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既然界限他是不是那么清晰的，他就会去试探这个比较模糊的界限，这样的话导致可能下一次会继续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作为一个很喜欢冷战的人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用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我昨天晚上跟他吵了架，但是我第二天我们还是就是说至少一些比较 routine 的事情，比如说像早上说个早啊之类的事情，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就是气头上你去做这些日常的打就是问候之类是很难，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睡一晚上可能这个气已经消了60%了，然后早晨我男朋友再跟我说个早安啊之类的，我可能已经不生气了。
不会越想越气吗？
也没有了，就是你想两个人能安稳的睡去，就意味着你们俩之间这个争吵的事情可能已经解决了70%-80%了。
哎，不一定啊，我一般就是气到爆炸的时候，然后就是能很快的睡去。
啊，真的吗？
对。
这个可能就跟每一对情侣他们相处的那种模式可能有关系吧。我们俩可能是属于就是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的七七八八了，就是说不能让其中一个人就是带着生气啊或者是那种不太好的情绪去入睡。反正我是属于如果我今天真的很生气我是睡不着的那种，然后我就会把我男朋友揪起来，就夺命连环call把他揪起来，我们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清楚之后才可以睡觉。
哦，那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就是要学习这一点，因为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比较往内收的人，所以可能在我生气的时候就会自己一个人气，然后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就怒气堆积到顶点，然后就会睡着。
而且
我觉得以后可能
就是这一点很亏。哎，就是你可能你气到就是怒气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是另一半可能就是觉得说啊就是没有什么事情那我就可以睡了。我觉得就是
好
就是生气的点你介意的点一定要非常清楚明白的让他知道，就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猜透你的就是所有心思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自己说出来，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OK 我明白了，这一点我确实就是有 get 到，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吵架这件事情我也有大概了解到怎么做，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有听到或者说看到别人说就是吵架这件事情或者说有争执这种事情的话，你最好就是当天的事情就把它解决掉，不要拖到第二天。但是可能是我自己就是性格有毛病，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你跟你男朋友工作可能都会比较忙，然后在这种比较忙的状态下就可能会两个人就有一点互相顾不上了。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爽呢？就是其实终究大家工作还是可能会为了两个人之后过得更好嘛，但是你现在这种至少一个比较舒适或者说比较通畅的一个沟通状态都不能保持的情况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小不爽？
当然会有啊，就是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跟我男朋友分享生活中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人。
鸡零狗碎？
对，就是生活里面屁大一点小事我都想让他知道，就是我很希望他可以了解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俩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也不在同一座城市嘛。所以我就是很希望他可以融入我的生活，知道啊我的领导都是谁谁谁，然后我的同事姐姐都有哪些，然后我每天发生了什么事。
知道你讨厌是谁？
我没有。
你继续。
对，就是非常希望他能了解到这些，但是因为我男朋友工作性质的原因，他就是忙起来非常的忙，可能就是加班一加就加到凌晨一两点，然后这五天 工作日五天都在加班，周末的时候也会随时被叫起来加班。这个时候就是我的心态是，一方面我很想跟他分享我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当然是工作更重要，而且工作完了之后已经一两点了，那当然是他休息比较重要。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两种想法之中，就是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态吧。
嗯，我能明白，就是其实有时候一天结束之后你总会有一些槽想要吐，然后这时候吐槽的话可能就是想要跟对方吐槽的时候，然后结果他很忙，你就会觉得啊，心里面的火往哪儿发呀，这种感觉。然后其实我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们从刚建立关系开始就大概就是有一个是我建立起来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就是要聊天。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会打电话，然后有时候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可能就会打字聊天。然后这个习惯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延续到现在。当然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你可能有时候就是聊了之后第二天的时候想，哎，昨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好像也不记得说了什么。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聊天的状态至少会保持两个人的一种熟悉感，会不会有？
对，我觉得这种模式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可以比如说大家都很忙的状态下，可以有就是一段时间，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你们可以在就是集中的交流一下，就是瞎聊天也行，就是让彼此保持一种异地过程中的熟悉感吧。至少就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不会觉得嗨，你哪位
你哪位我有点想起来那个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就是那个 Amy 和 Sheldon 吵架，然后 Leonard 就说我们先把他们分开，然后各自安抚好之后，然后让他们再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叫 Penny 先把那个 Amy 的一件外套给 Sheldon， 让他先熟悉 Amy 的味道。
感觉有这种感觉。就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练就了一个本领，就是即使他不回复我，我也可以对着他的那个对话框打一堆字。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就可能最怕空气突然
那还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看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店啊，就直接分享给他，然后就说我喜欢这个，你到时候有空了帮我看一看。然后就反正就是我这个事情已经分享完了，那可能我就没有说特别希望得到回复的这种状态吧。包括一些吐槽的话，可能我在这边吐槽完了我心情就已经好了。对，可能就是
那我觉得就是吐槽完了也挺好的。
对，人生建议千万不要找审计员当男朋友，即使要当男朋友的话也不要谈异地恋好吗？大家记住我的人生建议。
所有听到这一条的女生就会想审计员怎么了，然后是审计员的想我们怎么了，然后小芳就想
就小芳已经戴起了耳机，已经不想听这段对话
太荒唐了，全都是吐槽的话
那有时候就是不得不习惯这种状态嘛。而且我确实觉得异地的话对女生的独立性的提高真的非常的，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成长的很快吧。我
成长的很快吗？
我成长不快吗？
不，我这个是个疑问句。
好的，就是我可能2018年9月份谈异地恋之前，我们俩都处于就是经常见面的状态嘛，所以我很多事情虽然我男朋友比我小，但是我很多事情都非常依赖他。就是我是一个很悬恐的人，我需要他帮我做一些决定，然后我生活上我也有很多东西我需要他来就是照顾我这样的。对，
他听到这一段可能都哭了吧，
他戴着耳机专心致志的在看剧。
Why？
就是我异地之前我是属于这种状态，虽然没有夸张到连瓶盖都拧不开那种状态，但是确实是生活中是被照顾很多的。然后所以导致我突然异地之后有一段很长时间的不适应期，就是没有一个人能 就在我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包容我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度过这段时期加上自己
就会觉得一个人好快乐。
对。
真的吗？
是
我只是随口一说。
是真的很快乐。就是
我快乐。
就是独居真的很快乐啊，就是当你就是学业或者事业比较忙的时候，然后在这种繁忙的过程中你又建立了自己在新的城市的朋友圈子，认识了更多的人啊，就是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校外的一些零零总总的朋友也好，就是你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子，然后你对这个城市逐渐的熟悉起来，你可以随意的安排你每天的学习工作还有日常生活，都是你可以自己安排，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快乐的，就是你可以走到更大的世界，然后去见更多的人，然后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同时兼顾你的感情。
但是其实我听到你那里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就是你安排你自己的生活，然后不用太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嗯，我不知道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比较容易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很多小学同学，反正就是之前的同学嘛，然后就会逐渐失去联系。我并不是说我真的觉得他们不值得联系，而是觉得可能别人在忙，可能别人有事情，我现在突然这样说一句话，别人会想有什么事吗，或者说你要干嘛这种。我不知道说这样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我知道就在感情里面你去考虑对方的事情，考虑对方的感受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这样会变得很累吗？我反正我可能会觉得这样会有一点累。我不知道杨哥觉得就是考虑对方的感受或者说过多的考虑对方的感受会不会是一件让你觉得就是感情怎么这么累，为什么还要走下去这种。
我可能不是属于考虑对方感受的那种人。
哦，打扰了，对不起。问出这个问题就是我的错误。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俩安排好自己在异地的过程中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保持着一定的交流，然后定期见面，就是已经是我们两个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就是说，怎么叫考虑过多考虑对方的感受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哎。
因为我的话，因为我其实就是在恋爱之前的话，我是一个算是一个相对比较野的人。当然，我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拒绝社交，但是如果我真正选择说我要进入到一个社交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去认识很多的人。但是我在进入感情之后。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但我进入感情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有了一个情感的依靠点，然后我就会去减少我的一些社交。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就是没有几个朋友，当然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是有一些事情，然后需要找朋友帮忙的时候，我感觉我还有这些朋友啊。我知道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很奇怪，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考虑对方感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我过多的去这样一些社交，可能会对方会有一点不舒服，或者说我把精力分出去了一点。当然我说完这段话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荒唐，因为这个好像有一点戏太多。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男朋友明确的跟我讲说我觉得你这样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心里不太舒服，或者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就是如果他明确的跟我提出来了某一点，那我会觉得那他已经觉得不舒服了，那我就不要这个样子了。但是如果他没有明确的提出来，或者我没有明确的提出来，我们都会就是比较按照自己正常的那种生活去，就是继续去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对别人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会把自己束缚起来，那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就是 比较会在意一些自己的事情，因为我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之前那段时间就是把那个感情的依靠点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我会自己的这种情绪会比较不受自己的控制。而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忙起来一点之后，我会觉得就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可以决定自己高不高兴，然后如果对方很忙的话，我也不会觉得说他怎么没有时间来和我联系，然后也不会觉得自己会太孤单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异地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很想要吐槽的事情？
那可太多了。
那你要选一个，就是你最想要吐槽的事情。
最想要吐槽的事情吗？
嗯，
我想一想啊。
嗯，
好像没有说就是非常大的事情说想要吐槽，基本上都是吐槽的一些就是
鸡零狗碎的，
对，就是现在看起来非常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说有时候你会心里不平衡啊，说啊，那怎么我就在香港上学的时候都是我从香港飞回北京去看你啊，你都不怎么主动来看我之类的，然后就是这种会心里不平衡啊。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们出去玩，喝酒喝到凌晨五六点，然后你也就是不在乎我是怎么想的，就之类的事情，
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被忽视了，怎么是这样吗？
嗯，对，然后就是比如说到找工作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我们当时商量好的一起工作的地点，你也没有很努力找那个地点的工作，然后。
嗯，
会就是这种事情会觉得很失望嘛。但现在我的心态就非常好了，那你既然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你也没有按照我们设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你找到了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那我也不用再过多的考虑就是你的感受，那我也在自己喜欢或者是喜欢的城市找自己合适的工作就好了，那大家就是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再想着说要不要往一起靠这样子。
这
我心态
算不算闹脾气？
没有啊，就是我是觉得，那比如说从他的角度想，他可能觉得目前的这份工作是他能找到的比较合适的比较自己满意的工作，那我没有必要就是硬按着他的头说不行，你必须在北京给我找一份工作。
嗯，
我觉得没有必要嘛。那我的话，我既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眼前，那我也要抓住它。我不能因为说啊，你在你的城市，我就要放弃我的机会去你的城市和你一起生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一段很好的感情或者是很长年的感情固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在人生大的选择面前一定要先想想自己，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对我是最有利最好的。
嗯，
天哪，我这样听起来好好残酷好冷血。
嗯，其实不是很残酷，因为之前我就是考研，我要考到北京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其实你他说我很支持你考到那里去，他说你选学校的时候你就是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说未来跟对方要怎么相处，或者说异地会怎么样，他说因为你至少说两个人在这个共同前进的这个过程中吧，就是你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好了，你们才有这个，或者说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相互连接才会变得更加的紧密。
对，我觉得你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
嗯，他本身没有说这么有道理，是我把他改成了这么有道理。
哦，那你把他的话升华了。
对对对，
嗯，所以就是我现在的话，就是异地之后，除了不是在，就是不再像之前那么依赖他，我自己还就是 get 了很多生活上的小技能，
嗯，
我都可以自己拆空调、洗空调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吹很久。
那我觉得你确实可以吹很久，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会。
对，就是当你的另一半在身边的时候，你肯定想啊，那拆空调、洗空调这种事情，当然是我男朋友来做了，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但当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把自己生活照顾得更好。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嗯
嗯，我觉得就是我对感情，就是对感情，包括对异地恋的看法，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是就是依附在对方身上生活的那种人，所以只有当我们两个把自己的工作生活照顾得很好，把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目标想清楚，我们两个才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甚至组建一个家庭。就只有当你真正的把你自己的生活过明白了，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才会比较快乐吧。如果两个人都不是特别成熟也好，或者是不是特别能把自己的生活想明白的人，我觉得凑在一起肯定不是会，就不会特别开心吧，我是这么想的。
嗯， 那我最后我想问你一个就是比较无聊又比较离题的事情。就是你们准备买房子吗？你们是准备在哪儿买的？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可能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会租房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可能我之前是一个就是对于一定要有一个房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坚持的一个人。但是我昨天晚上就是看了一个视频，就讲到说其实你可能买一个房子之后，你至少从经济的层面来说，你至少就是你有一个立足点在这儿。无论说你这个房子是自己住，还是说可能以后遇到一些风险的时候，你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你可能临时都能够获得一笔经济的这样一个资助。所以说我突然就很想问，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要买房，想要买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男朋友他毕业之后，就是他自己已经买房了，当然是家里的支持出了一部分，然后他自己的还贷嘛，就是他已经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俩结婚之前，这肯定是算他个人的婚前财产嘛。
对，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目前在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我是没有能力买房的，就是除非我父母来支持我，所以我暂时没有考虑过就是说买房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两个今后确定了一个共同发展的城市的话，可能会两个人考虑一起，就是要不要一起买房之类，但是目前还没有想得很远。
哦，
对，
就是目前没有太考虑这件事情。
对，目前的工资不足以让我们考虑这件事情。
谢谢社会让我们不能想太远。
真的就是看一看自己的工资，然后再看一看自己所在城市的房价，你会发现
失去一切的梦想。
对，你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平米。
嗯，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讲的或者补充的？
就这两年的异地经验就是告诉我说，就我想从女生的角度来讲嘛，一般可能在恋爱，就是恋爱过程中，女生都是属于比较依赖或者依恋对方的，就是那一部分人，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经历一段异地恋，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长，经历这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对女生个人的成长是比较有好处的。所以当你即将进入异地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你正在经历异地恋，就是不要觉得那么痛苦那么难熬。其实你经历过这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收获很多，甚至比恋爱关系中你收获的东西会更多。
那就是首先我觉得其实今天和杨哥的这个聊天的话，我自己觉得我是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就接着刚才杨哥说的，我觉得首先就是异地恋它可能它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异地的话两个人会很长时间见不到，它可能会让感情变淡，但是我觉得就像杨哥说的，异地可能不是坏事， 然后的话就异地的两个人，首先你要相互信任，然后还有就是异地其实能给大家更多自己的空间，让自己去发展，让自己学会说怎么样自己更加的独立，更加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吧。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两个人这种异地嘛，你们一定要想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想一个就是改变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过两年换工作要换在一起，或者是我要去你的城市发展，就是你们要给你们的异地恋一个期限，比如说我们两年之内一定要结束异地的状态，或者是三年之内一定要想办法去结束这种异地的状态，就是一定要就是共同商量出来这样一个东西，这样的话你在谈异地恋的过程中才会觉得说我每一天好像过的都是很有奔头那种感觉，我马上过完这一天，我的异地天数就会减少一天，就一定要两个人有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吧，去一起努力结束异地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不能让它成为一个无期徒刑，对吧？
对，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迷茫也很痛苦啊，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跟这个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呢？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一种手机恋人的关系。